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又一起的相聚，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那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讲台上的信息呢，我们主要分享了前半年分享了复活节的系列的信息，然后下半年主要分享了约瑟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约翰一书，这是我们去年开始的一卷书卷，我们接着往下分享。之前呢，我们已经分三次分享了约翰一书，就是他讲到约翰写到耶稣是生命之道，神就是光，然后我们的中保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约翰一书的第四堂的信息，主题呢就是新命令和旧命令。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7到17节。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那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我们现在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感谢你在万事之初，在创世之初就设立今天的这个日子，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荣耀你，让我们可以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起的打开圣经，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要当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主要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让我们再一次活出我们只是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做脚踏实地的人，我们做顶天立地的人，我们活在天上是因为我们有天上那个永恒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在天地之间做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活在这个地上，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追求这个世界上世俗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抬头看见天上那荣光，你给我们那真理的盼望，也让我们不要离弃这个世界上你给我们的使命，你给我们的关系，你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做负责任的人，做能够有美好见证的人。主要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每个主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在字里行间我们就看到你是那带领我们行走在天地之间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一开始的章节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开始，他清清楚楚非常系统地介绍了耶稣。他介绍耶稣呢，他讲到说耶稣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真理的光，耶稣基督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介绍完了耶稣以后，这些重要的主题介绍完了以后呢，随后在约翰一书的2章7节呢，约翰做了一个宣告，说他说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使徒约翰告诉教会一条新命令，他说这命令是新的，同时也是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约翰在这里是不是自相矛盾？他一会儿说我给你们是一个新的命令，同时他又是旧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约翰绝对不是自相矛盾，他说一条新命令同时是一条旧命令。有神学家非常贴切地说，就是约翰一书的2章7到8节是对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里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使徒约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他有表达的意思，他说就是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不是新约圣经才有的。 对犹太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基督教不是新约圣经里的门徒独创的一种新宗教，而基督信仰是旧约圣经的一个延续，旧约和新约是一体的，旧约和新约是不可分的，律法和恩典是一体的，不可分的，福音从创世之初就是神的心意，你们一开始领受的那个旧的命令，它现在就成为新的命令，就是耶稣基督。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他介绍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这命令说看上去是新的，其实它也是旧的。神的命令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它以律法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对神对人的要求，在新约圣经中以恩典的形式显现。神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渴望和能力行出律法。神的恩典和律法不冲突也不矛盾，神的命令在旧约圣经里是外在的要求，而在新约圣经里这命令成为基督徒内在的生命，因此它是新的。新约不是废除旧约，而是成全旧约。律法不是，福音不是取代律法，而福音是律法的彰显和成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使徒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要说明的一个重要的属灵事实，耶稣基督的真光已经显明，因此旧约圣经的旧命令因着耶稣的救恩它成为一个新的命令。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活出这旧命令。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18就对门徒们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了成全律法，成全律法的应许，成全律法的要求，成全律法的刑罚，也成全律法的意义。神借着众先知在旧约圣经里也预言了这一点。以西结书的11-20，先知写道，神借着先知这样写道，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耶和华神，以西结书里面写到，耶和华神将除去我们的石心，接着圣灵赐给我们肉心。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愿意遵行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旧命令成为新的命令，命令没有改变，旧的命令就是新的命令。而改变了什么？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神改变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能力行出他的命令。这命令之所以是新的，因为这命令与我们不再是外在的要求，而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命令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和现实。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8，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他讲的，这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在上帝那里是真的，在你们的生命里也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句简单的话，它其实表达了基督信仰一个非常美妙的奥秘。 基督信仰的宝贵和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就在于，福音不仅是神的真实，也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福音是上帝的真理，同时它成为我们人内心生命的真理。它在神是真的，在我们人也是真的，这是福音的宝贵和福音的超越性。这是一个美妙的奥秘，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约翰也多次引用这句话，这教导就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神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在神里面。福音在神那里是真实的，在我的生命里它也是真实的。耶利米书的31章33节，神借着这位先知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和华神将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因此律法不再是外在的死的字句，而是我们生命内在活的精义。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有能力或者说愿意行出他的命令。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新命令。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一个旧命令成为我们生命内在的新命令。常有慕道朋友对我说，旧约里的神非常的残忍，动不动就动怒生气，杀人灭族，而新约里的神是慈悲的，充满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对圣经的完全错误的理解，只有根本没有读懂圣经人才会说这种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约翰借着这番话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属灵事实。这个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贯穿新约和旧约的唯一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独一的三一真神。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位神，旧约和新约里讲的启示的同是那位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世人成就了福音，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旧约和新约讲述的是同一个福音，神告诉亚伯拉罕的福音就是诺亚所领受的福音，诺亚领受的福音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的福音，就是摩西相信的福音，摩西相信的福音就是大卫相信的福音，大卫相信的福音就是旧约圣经里的众先知相信的福音，旧约圣经里的福音就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彰显的福音，耶稣基督启示的福音就是约翰等使徒们到罗马帝国的各地去宣讲的福音，而使徒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传讲的福音就是今天我们相信的福音。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命令从来没有改变过，是从万事之初就有的福音，就有的命令。这福音就是人的得救，无论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还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十字架，都是神白白的恩典，都是单单因着信，跟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二章八到十一节，他如此描述人的救恩，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无论是这新命令还是旧命令，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人得救都是因着福音，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的运转，也无论社会如何的变迁，我们基督徒相信的福音，它从创世之初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信仰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福音就是新命令，同时也是旧命令。神真理的光不断地照亮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清楚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显明着耶稣基督的命令，让这个旧的命令，让这个一开始隐藏的奥秘，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多地可以去领受，去看见。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如此描述自己的职分，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说，耶稣基督这个命令从来没有改变，只是他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隐藏的奥秘，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越来越多的被显明出来了，显明在我们的心里了。耶稣基督这命令与我们，他是新命令，同时也是旧命令，命令没有改变，只是这个旧命令因着耶稣的怜悯，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越来越多地领受。接下来使徒约翰他以爱弟兄这个实例来解释福音这个新命令。约翰一书的二章九到十一节，使徒约翰写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搅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使徒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我们信仰真实与否，表现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弟兄姐妹。爱弟兄是在光明中的表象，而恨弟兄是在黑暗中的特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既然神是光，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我们基督徒在光明中是与神分享相同的生命，活出爱的行为和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书信的时候，使徒保罗在他的福音书和他的书信里面，他每次讲到基督徒的行为的时候，基督徒的罪或者品格生活的时候，总要强调一点，就是神是光，住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在光明中得基业，就近光。每次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伦理的时候，他总是用这些光这样子的词来分享。为什么使徒约翰一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总要讲到神是光，要行在光里面，要就近光，要住在光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原因很简单，使徒约翰从来不单单的提出一些伦理的要求，一些道德的要求，他提出这些基督徒行为要求的时候，总是讲到神的光。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最首先的是亲近耶稣基督这真光，行在耶稣基督这真光里面。只有行在耶稣基督的真光里，我们的行为才是真实的。只有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的爱才是真实的。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的见证才是信实的。没有了耶稣基督这真光，脱离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我们的义，就如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这是旧约圣经的先知以赛亚讲的一句话：没有了神的爱，不在神的光里面，不在神的真理里面，人所做的努力，人所能成就的义，人所能行出的行为，就好像是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这也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4:13-21的教导，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讲得很清楚，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爱人，我们的爱才是信实的，才是光明的。这个新命令让我们行在光明中，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重新让我们与神和好，进入与神亲密的生命关系里面。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只有在与神的关系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爱弟兄，真正的付出爱。当那位富有的少年官来到耶稣的跟前问：我当行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说：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多重要，与你神重要还是财富重要？你能放下你的财富，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要位置上吗？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我的行为。总有弟兄姐妹问我，作为基督徒，我能不能做这个行那个，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最典型的例子说，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抽烟，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喝酒？我只能回答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你想去，你想抽就去抽嘛，你想喝就去喝嘛，为什么你非要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想去就去做，你想抽你想喝，为什么还要借着信仰得一个心安理得呢？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耶稣在你的心里到底在不在你的心里？神对你到底有多重要？信仰在你的生命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是你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说折磨自己问我今天能不能抽烟，我今天能不能喝酒。我问神在不在，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在你心里的什么位置上？我们基督信仰生活的核心是在神的光中，是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里面，而不是行为。接下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他列举了好几类的人。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使徒约翰这三节经文当中呢，他分别提到了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他们是教会里不同的群体。使徒约翰在这里两次提到他们，并且提到他们在属灵上的地位和福气，也是他们信仰的基础。他们有什么样的福气呢？他们罪借着主的名得赦免，认识起初原有的，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与神有亲密的生命关系，靠着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胜者，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他们因主而刚强。这是约翰列出来的这三类人在主里面得到的福气，因着信仰得到的属灵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是使徒约翰写给我们的新命令，也是圣经一开始就启示的旧命令。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这个新的同时又是旧的命令，不断地在我们心里更新，让我们认识更多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得到如此丰富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在神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有如此高的属灵的地位。这是约翰写给小子们、写给少年人、写给父老们的属灵的福气。常常有人问我，你的那耶稣不能拿来吃也不拿来穿，我信他干什么？他有什么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是数算不尽的，我一生都受用。不管我做少年人的时候，我做小子们的时候，还是我称为父老的时候，神的恩典一生够我用。神给我属灵的那个福气，我在人生的任何的阶段都是数算不清的，都是可以去享用的。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宣告的一样，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任何生命的阶段、任何年龄段、任何处境当中， 没有什么能将我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三节经文是承上启下，我们基督徒的这些属灵的地位和福气，就是我们能够遵行主的命令以及胜过这世界诱惑的前提和基础。这三节经文之前，约翰说你要爱弟兄，之后他说你要胜过世界。这些话听上去很好听，但问题是，我怎么样的爱我的弟兄，我怎么样的胜过世界的诱惑。中间的这三节经文，使徒约翰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这答案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和属灵的地位。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因为以前的那个旧的命令不断地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内心内在生命的新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爱弟兄，我们有能力爱弟兄，我们也有能力可以胜过世界的诱惑。只有行在神的光中，我们才是光明的；只有在神的爱中，我们才能真正的爱人；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胜过各样的试探，不被世界的偶像弄瞎了眼睛。15和17节，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爱世界的这个世界，不是指地球或者世人，而是指敌对神的世俗的态度和价值观。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但这个世界因着人的罪而充斥着各种各样抵挡神的价值观和态度。基督徒活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但是我们抵挡这个世界上很多抵挡神的价值观。随后，使徒约翰列举了世界上的事，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情立刻让我们想到什么？这三件事情立刻让我们想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经得起这三方面的引诱，违背了神的诫命，犯罪堕落，远离神，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能力和敏锐的心，遵行主的命令，胜过这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亚当没有经得起的试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得起，我们可以胜过。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这是何等宝贵的命令。耶稣与我们，他具有绝对的超越性。耶稣基督这命令的宝贵就在于他有胜过，他将是我们赐给我们胜过世界的能力，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跟随他的脚踪， 做那位得胜者。最后，今天正道的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读约翰一书的5章1到5节，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弟兄姐妹，请打开圣经，就是约翰一书5章1到5节。约翰一书的5章1到5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齐声的来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的5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齐。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荣耀的救主，你从创世之初就赐给我们这命令，这命令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领受，让我们能够认识，让我们可以信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也赐给我们信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信心里面，让我们行在你的光明当中，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做胜过世界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